大家好，我是 Frank。 号称教培行业史上监管最严的红头文件已经落地，本期视频会用10分钟告诉你最新教育变革对每个普通人的影响。7月24日，最高层印发了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双减的意见，可以看出此轮改革是从最高层出发，目标直指教培行业甚至整个教育行业，调动力量已经完全超出了单个教育部的管辖范畴。新华社也一改往日含蓄的笔锋，在新闻通稿中使用了大量立场鲜明的措辞，包括不得占用、签约禁止、不再审批等。可以看出上面的态度非常明确，教育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复杂宏大的政治问题。过去校外培训机构开门赚钱做生意天经地义，现在校外培训机构即将被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不得占用国家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不得提供拍照搜题服务，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意见一出，资本啼哭，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教育行业曾经的那套资本化运作如今已经被明令禁止，最高层不希望看到教育沦为资本逐利的炼金厂。另外意见还明确了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等多地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一个地方开展试点。目前河北省教育厅已经率先完成了跟进，后续双减政策的文件精神想必会非常快速的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随着自上而下的一声令下，教培行业的牵引市值瞬间蒸发，新东方跌 54%， 高途跌 63%， 好未来跌 71%。 2018年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曾经在采访中表示，教育是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做教育是最让人有幸福感的投资。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教育行业就从天堂坠入了地狱，所谓幸福感荡然无存。曾经的教育可以无脑加码稳赚不赔，而现在它正在经历资本的彻底放逐。要想真正理解此次的教育改革，首先需要搞懂一组概念，教育和教培。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社会资源，好的教育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好的教育制度能够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机会平等，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人才筛选思路。为了尽可能的实现教育公平，就有了义务教育和公立教育这两大重要抓手。义务教育保证了适龄儿童依法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哪怕是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至少可以通过义务教育获取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认知。由于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差异，各地方教育很难实现绝对的公平，所以就需要国家出面，通过顶层设计，由公立教育来扮演提供均衡教育资源的角色。所有为拉平教育资源、拉平人生起跑线做出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教育公平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基本盘。然而现代知识的更新速度已经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全球知名机构艾斯维尔在研究中指出，1950年医学知识翻倍的时间长达50年，1980年这一时间需要7年，2010年医学知识翻一倍还需要 3.5 年的时间，而到了2020年这一时间又被进一步缩短到了73天。其他领域知识更新的速度也是类似的。可以预见的是，每一届孩子所要面对的学习量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但是青少年阶段应该是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的黄金时期，而不是陷入提前3650天备战高考的无限内卷。为了给青少年减轻负担，最高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时间还给孩子，这些尝试的出发点那肯定是好的，但家长可不这么想。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变少了，自己支配的时间变多了，也就意味着玩物丧志的风险提高了。在很多新生代家长的眼中，孩子的课余时间正在变成一场零和博弈，自己工作很忙很辛苦，没时间带孩子，便希望通过校外培训班来把孩子的课余时间填满，如此一来孩子就没时间打游戏、谈恋爱、干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了，学习成绩提高的概率自然也就变大了。不难发现，教育培训似乎站到了教育的对立面。另外由于小升初、中考、高考、就业的竞争压力始终存在，校内教育的减负变相的把这些竞争的压力转移到了校外培训。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能够在很小的年纪就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我身边的徐慧妈妈为例，几乎都会给小孩报课外培训班，唯一的区别就是课多还是课少，200块小时的课几乎成了标配。为了培养孩子，一年砸进去10几20万，那都是家常便饭。不得不承认，教培行业的钱真是太好赚了。更令人感到细思极恐的是，校外培训正在成为阻止寒门子弟实现阶层跨越的新的拦路虎。回看近几年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轨迹，是不是突然感觉满世界都是他们的广告？ 地铁站有他们的广告，朋友圈有他们的广告，就连央视春晚也有他们的广告。一旦教育培训行业被资本盯上了，那它的核心就从产品逻辑变成了用户逻辑。什么是产品逻辑？就是通过提升教学质量、打磨教学内容等费时费力的方法来吸引学生和家长。那什么是用户逻辑呢？就是通过广告营销来制造焦虑，并且通过烧钱开店来抢占市场。资本想的永远是如何赚快钱，而不是如何经营一家百年老店。高途、好未来、新东方2020年的销售费用分别高达58亿、109亿和32亿，分别占到了总营收的82%、58%和15%，而研发费用却只有可怜的个位数，相当于家长每交给培训机构1000块的学费，其中用于提升教学质量、打磨教学内容的研发经费连可怜的100块都没有，而另外却有将近800块被培训机构拿去打广告了。跟资本相比，家长的钱顶多算是毛毛雨。过去的一年，仅针对教育行业，腾讯就出手投资了11次，其中仅猿辅导一家，腾讯就参投了5轮，共计注资27亿美元。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面对镜头，当被问及教育培训行业是否是一个可以靠钱烧出用户、烧出护城河，甚至变成一个持久的万亿级的生意时，猿辅导创始人李勇表示，他还没有想到任何否定的答案。现在看来，护城河的确是烧得差不多了，只不过这条河护的那座城没了。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还认为被坑的只有那些望子成龙、揠苗助长的鸡娃家长们，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你好好捋一捋，一旦让头部的培训机构依靠烧钱抢占了市场份额，那么接下来面临跨界竞争的就成了公立教育体系中的各学校的老师们。双倍不行就3倍，3倍不行就5倍。在资本的糖衣炮弹攻势下，优秀的教师都被挖到校外培训机构了，再加上校内培训的时间本来就少，长此以往，不参加校外培训的同学肯定考不过那些在校外补课的同学，教育的重心势必会从校内转向校外，倒逼着家长把孩子送去校外培训机构。如果不加干预，等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时传统学校还拿什么和培训机构竞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完完全全市场化、资本化运作的催促下，教育培训终将变成一门纯粹的生意。如今最高层终于出手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下来，目标直指教培行业。很明显，教培行业已经被最高层看作是负外部性行业了。所谓负外部性行业，顾名思义，就是你赚钱的同时得让全社会给你买单。最典型的比如烟草行业，烟草公司卖烟赚了钱，而烟民长期吸烟得了肺癌，就需要全社会的医保来承担。现在的教育培训行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这一次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代价，可能是内卷下青年学子的厌世心理，可能是焦虑下年轻夫妻的生育不振，也可能是分化下穷苦子弟的逆袭无门。当教育培训越来越脱离帮助孩子认知世界、帮助世人选拔人才时，他就离彻底的推倒重建不远了。意见发布后，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与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100多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联署发布了行业规范倡议书，整篇内容不是很长，感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下，简单概括就是8个字：听从指挥，服从安排。根据测算，按照当下的监管力度，教培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缩减70%，政策一旦启动，至少就是5到10年。所以不管你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这条赛道其实已经不值得浪费时间了。既然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模式已经跑不通了，巨头们只能向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课后托管等方向进行转型。坊间传闻，在新东方的内部会议上，就连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俞敏洪都绷不住哭了。与严打校外培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策为职业教育点亮了绿色通道。曾经职校生和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相比，总是要低人一等，这也导致了哪怕升学竞争已经彻底白热化了，依然有大量的学生和家长选择硬闯高考这座独木桥。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互认机制，未来选择参加职业教育的孩子，除了能学习职业技能以外，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学历，大大增强后续就业的竞争力。另外，政策在禁止外资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同时，鼓励企业以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进入职业教育。很明显，最高层是想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打开另一扇门，只不过这扇门目前还不能成为释放教育焦虑的新的出口。意见出台最直接的目的，一是为了给学生减负、给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避免教育资源成为有钱人的特权。40年前，韩国曾经干过类似的事情，为了打击课外辅导，政府还专门组织了37个打压队， 满大街抓有偿课外补习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马路边的校外培训被禁止了，架不住有钱人把老师请到了自己的别墅里来上课，应试学科的培训被禁止了，架不住有钱人把数学老师包装成音乐老师，真实版的数学都是音乐老师教的。校外培训的乱象确实得治，这点没错，但是相关政策出台的第一时间被吓哭的被吓跑的主要还是那些境外资本。对于国内的鸡娃家长来说，至少在我周围的那些妈妈群里，家长们已经在考虑一对一教学和分享优质教师资源的事情了。单纯的对校外培训一刀切，单纯的取消校内考试排名，单纯的降低学科教学难度，并不能彻底解决学生的课业压力和家长的生育压力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能看到这里，有问有答，如见其人，有光而生，如临其境，商业战争，我们下期再见。